谢谢我们的年轻人哈，就优美的旋律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有两个姊妹要来做见证，也是我们特别的见证聚会啊。我想他们都比较紧张哈。那我们先来开始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圣灵来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也让我们借着所有的这些见证来看到你的信实，你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上，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第一个做见证的是郑建明姊妹哈，我就先让她来做介绍哈。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赞美天父的无限的慈爱与恩典。我想先用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头向天父表示感谢和感恩。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感谢天父伟大的慈爱，赐下他爱子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怜悯恩待我，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是蒙爱的儿女。感谢主，今天我很感恩在这里见证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他一直以来的带领、看顾、保护跟同在。我叫郑建明，我先生陈雅明，我们是在2011年感恩节受洗归入主名。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教会，我属灵的家。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跟我先生是经营一家外卖店。我记得当时是许牧师，他常常是面带着微笑，就是带着一份报纸哈，来到我们餐厅做探访，然后跟我们聊天。因为我先生奶奶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这个信仰都很有好感。我原生的家庭是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我从小心里就想，好像觉得他们拜的偶像跟我没有关系。我心里是对，因为我们在家乡的教会我也小时候有去过那里，觉得那里都是很有一种很阳光吧，因为去那些庙里拜，他们都是很那种昏暗的嘛，所以我是感觉不一样的。那感谢神，因着许牧师这样子热心的鼓励，然后我们也有断断续续的来到教会。只是当时我们是7天营业，就很难有很多的时间去教会。然后我也是那一种漫不经心，我对这个信仰不是很认真， 求主怜悯我。后来呢，是许牧师跟陈红俊弟兄，他们是在我们下班了以后来到我们餐馆帮助我们学习，然后我们也上了那个初信生命建造班。在这之后我们就受洗，很感恩，谢谢他们的爱心跟主里这样的辛劳。受洗之后我还是那原来的我，没有改变，求主怜悯我。然后我只会很浅的，对读圣经这些我只会很浅很浅的看一下，然后就又过以前的生活，就看电视的这些我好像没有兴趣一样。因为我真的不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意义，也不明白属灵的生命需要主话语的喂养，也需要我自己的顺服，也需要我自己有追求吧，在主里面要有追求。然后呢，我又搬家了，我又很久的时间没有来聚会，那就更谈不上跟主的连接，反正我就活在我以前的世界里面吧。感谢神，天父也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这个孩子不能够这一辈子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过一辈子，好像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神就兴起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是基督徒，她是在我们当地的那个教会，她就带我祷告吧，但是她对神的话语也不是会帮助我，她也不是很懂，但是她祷告很会。她说，她就跟我说你要追求，我说什么追求，她说你要祷告啊，你要跟天父连接啊，我说那好吧，你就带我祷告。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把自己的事还有别人的事这样子祷告，也看到神在这些事上的恩典吧，在这些事上的成就。然后我就慢慢的知道，哇，我这个神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然后但是因为没有读神的话语，我就还是很恼我，我就不是说很认真吧。然后呢我先感谢一下神，就是我现在知道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赐福的，神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姐妹就是主里的姐妹，她们是在微信上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她们就在里面分享读经，然后让我有机会就在里面聆听，然后我也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原来神的话语这么丰富。那我也是读经以后我才真正的知道我原来真的是一个罪人，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错事，然后我也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求神宽恕，也知道自己好像不能够活在这种老我里面，然后就很想求圣灵帮助改变自己老我的生命吧。感谢主，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需要连接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滋养。很感恩吧。然后神也带领我在 FAU 这边聚会，应该就是在疫情之前吧，我在这里也认识了很多教会的许多牧者弟兄姐妹们，许牧师许师母了，温牧师温师母，还有吴教授吴师母，傅妈妈了，还有他女儿 还有谢谢姚康弟兄，还有珍妮姐，还有红源姐妹、慧丽姐妹，还有很多很多啊，我名字都忘记了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主里的服侍，也因着你们的服侍，我也在学习啊，在主里的这份爱，感谢主。然后最近我又神又带领我加入了搀扶团契，谢谢 Karen 姐妹让我认识了玉娇姐妹，还有登峰、晶晶，还有妹孙伟，我们也在线上一起祷告，也一起有时候分享一些我们在神话语上的感动。谢谢，谢谢主。现在我是早上就主日会早一点来，现在我们在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学习马可福音查经，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在主里面学习彼此成长。是的，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挫折，还有软弱，还有自己的老我，但是我们有主啊，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永远得胜。感谢主。刚才的诗歌是仰望神吧，反正神在里面带领，谢谢主。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天天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主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大卫诗篇上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是啊，我们这一生都要一直紧紧地抓住主不放开，感谢主。认识主耶稣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愿主祝福弟兄姐妹们，谢谢主。
我们很感恩哈，看着姊妹的成长哈，这是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2023年哈，这是一个成长的历程，有很多的阶段啊，有很多的艰难哈啊，因为建明姊妹她就是在餐馆工作嘛，所以她的每天都很忙碌，然后其实来教会来小组的时间都很受到限制，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神的引领，神的保守哈，神就是没有放弃她哈，一直在带领她。然后特别的，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他离不开弟兄姐妹的扶持，在每个阶段都有人来帮助他，来推动他成长。最开始是徐牧师、洪俊弟兄，然后呢又有一个姊妹带领他祷告，他借着祷告哈，他就能经历神。我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祷告很不一样，啊，他的祷告就是跟神很亲近。然后他在 FU 那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然后因为现在 FU 那聚会点现在又回到教会聚会，所以他又在参加我们这边的参扶一起成长，所以每个阶段神都预备人来帮助他，跟他一起来成长。所以现在我就看到他的追求，他的火热，虽然这个在餐馆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在餐馆服侍的，在餐馆上班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爱神的心，他们星期天来到教会，然后在晚上很晚的时候，他们现在下了班10:30以后开始聚会，开始查经，所以就很为他们来感恩啊，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神的信使。然后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知道，每个人的成长阶段都离不开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帮助他人，跟他们一块来成长。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我们刚才的那个小兄弟呢，王青的儿子，等一会儿阿莎做完见证之后，我们还要唱圣灵的江河哈，我们第二个做见证的是阿莎姊妹哈，我们就把她时间交给她。
兄姐妹们平安。我也不是第一次站在这里，但是还是很腿抖，感觉。谢谢大家。也非常感谢教会以及周牧师给我这次做见证分享的机会。我今天见证分享的题目是《恩典的记号》。在2020年，我女儿上大学不久，就是 COVID 的开始了。那我们家袁弟兄呢，在他在职的医生办公室里，也开始每天涌入了很多的病患。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女儿的在学校的防御措施，也更加担心袁弟兄工作中的频繁的与病患的接触。所以我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戴口罩啊，洗手啊，你们。但不幸的是，他的老板感染了病毒后不久就便离世了。那老板的太太呢，料理好老板的后事之后，便很快做出一个决定，将他们这个医生办公室卖出去。这就意味着在这家医生办公室工作了十几年的袁弟兄呢，将和办公室一起被卖掉。那什么时间有买家来接手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班也不知道，在下一个买家接手之前，他能做的就是回家等待。这对我家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孩子刚刚上学，房子还要交租，一下子这收入就没了。这个时候袁弟兄也躺倒不干了。也不是说是他特意躺倒不干，是因为他也感染了病毒。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哭啊，当时我想不通，我问上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们，你看到我们这样是你喜欢看到的吗？你喜欢看到我们这样难过吗？我常常这样问。当时我除了怨没有别的，每天都在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的祷告得不到天父的回应啊，收入来源断了，人也病倒了，心里的很多的怨气堵在那里没有办法输出。但当务之急呢，我觉得还是要把他照顾得快点好起来。当他的身体恢复正常之后，也接到了前办公室的现任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2月后可以上班了。这消息来的也是喜忧参半。那喜的是工作有眉目了，忧的是此刻的房东要我们搬走。在没有工作的那段时间，在他大病初愈的那段时间，工作可以上班，但是呢要推后两个月，房东呢让我们搬走，尽快搬走。所以说我在想，真是连夜雨之后的雪上加霜。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找房子搬家，我又开始怨了，想着有一天神你爱我，有一天他没那么爱我，又有一天他可能会爱我，但接下来的一天他并不爱我。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雅各书4:7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那段时间我没有心思读神的话语，而且总是凡事跑在神的前面去自作主张，他在后面我听不到他的话，我只是跑到前面去，每次都跑到前面去。我不想来教会，我也不想见任何人，就想在家待着，每天头不梳脸不洗，打游戏，然后在家里摆烂。那就是我那段时间的状况。偶尔我会祷告，但是祷告完依旧自己做主，自己做决定，没有学会等候。当时我没能明白，也不会明白，当上帝回应我的祷告时，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上帝给予我一直祈求的东西时，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上帝允许消极不顺利的事发生在我生活中，再让我生活中发生时，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感谢神。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听闻了我家的处境之后，纷纷伸出温暖援助的手，捐助了一些资金，帮助我们度过生活的难关。特别是有一位姐妹，当时她人还在中国，听说了我们的事儿之后，托人送了一张支票过来，很感恩肢体之间的温暖。我们搬家之后，袁弟兄就去前工作单位上班了，我当时真的太开心了，心里也想啊，踏实多了，想着恢复工作的一切就会步入正轨。记得我当时还很开心的，有一次在徐师母的妇女查经上去做着见证，但我却低估了神对我信心的操练。弟兄在新单位上班不到三个月就又被辞掉了，又一次的晴天霹雳呀、啊，还让不让人活了？刚搬完家，我家底儿所剩无几，孩子的学费我要托妻支付，所以我又开始了两个人你在家你看我，我看你的日子。吵闹埋怨变成了日常，无奈他不想天天看我在这儿一个人发脾气，也不想听我口无遮拦的这种碎碎念，就跑出去打工送外卖，因为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可是我的日子为什么就这么苦？我想不通我自己犯了什么罪，以至于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变故，就这么短时间之内变换了这么多。我想不通，我也想不起来我有什么错，那就一定是他的错。我当时就是这样想，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才会遭到如此的惩罚结果。我当时就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想法，都是他的错。但是吵归吵啊，心里我们都依然记着神的一句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我们许牧师经常说这句话。所以我们吵架虽然很频繁，频率很高，但从来都是很快就过去了。也谢谢他来，谢谢他袁弟兄这么多年来能够容忍我的这种坏脾气，感谢神。他在每天送外卖的同时，也不停地递交着个人工作简历，等待着回复。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辛苦，我都想到了把我从日本带来的包包全部卖掉，来用来补贴家用。感谢神，他没让我卖自己的包包，而是我们得到了双方家人的资助，才得以过活。感谢神。新申请的医院终于下来了通知书，要他去上班。我们又一次的好开心，又一次的如释重负。只是这一次就是想默默的去上班和生活，不再想告诉谁，也不想再像之前那样没有了工作愁，我有了工作又开心的告诉人，然后又很快失去工作，那种坐过山车的感觉真的是不好。格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有时候会太夸自己的软弱，然后我就看等着看恩典够不够，但是我却漏掉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软弱无助的里面让基督来复辟，来替代我。在这接下来的一年半左右的工作中，我们依然要考虑到生活中的种种需要，也要安排着计划所有的日常。我们来教会参加诗班服事，打扫厕所，没有服侍就早早离开，也不想过多的聊自己的近况，觉得自己的事我们自己来解决，自己去面对，没有必要去找别人去诉说，也不想被他人用来当谈资。然而我们只是去在意了人怎么看我们，把眼睛放在了人的身上，而忽略了神怎么看我们。但当我们回转再次仰望神的时候，那个惧怕就离开了。因为撒旦害怕那些知道上帝爱他们的人，撒旦害怕那些 与全能上帝一起忠诚正直行走的人。撒旦害怕那些知道除非上帝允许，否则在我生命中不会发生任何消极事情的人。感谢主，阿们不？我们感谢主。有一天，袁弟兄在一个不是下班的时间回来了，还一脸淡定地告诉我，我的工作没了。听到他这样的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当然没有之前那两次的大起大落和大波澜。他告诉我说，我心里有平安，工作没了再去找不怕。奇妙的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也是有平安的，只是心里对神说了一句，哎，又来了，又是我，你想咋呀？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用意为何，但我知道你不会离弃我。当时有一位姐妹，她今天没在，有一位姐妹看到我这种闷闷不乐的脸，在门口大声地对我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对我来说太受用了，一下子让我打开了心里的窗户。我对弟兄说，我们这次不能摆烂，我们要回神家里好好的服侍，我们要穿戴整洁，精神抖擞的去教会。虽然你暂时没有工作，但神的家里的工作需要我们，我们小家的事交给神，他的大家里需要我们。就是在他刚刚失去工作没多久，回到服侍中的时候，我们兴起发光团契建立起来了。神在使用他的仆人，通过彼此连结中带领我们成长，我们也在跟着团契和肢体彼此成就扶持，共同的成长，跌跌绊绊的成长。约伯在试炼中，尽管他哀叹并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依然忠于上帝，依然坚信神的公义和爱。到最后，上帝向约伯显现，表明他爱他，从未停止爱他。为此我又问神啊，你这次想要教会我什么？你想告诉我什么？我坚信你爱我，因为你说过你的恩典够我用，我怕什么呢？我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这两次我们都没有吵闹，弟兄依然在各个地方各个方面递着工作简历，而我又再次想到卖包包来度过艰难。感谢神，他还是没有让我卖包，他知道我们的困难，教会再一次伸出了援助的手帮助我们，还有我们兴起发光的姐妹们特意跑到超市买了好大好大的一堆的食材和食物来送给我们，还有几位弟兄姐妹请我帮忙照看他们的小狗狗，然后付给我酬劳。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困苦中感受到肢体之间的彼此扶持的温暖，右手扶着左手的感觉。感谢主，他随时都和我在一起，并带领我走出困苦。然而撒旦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引诱神的儿女。在这期间，他接到了两份录用通知书，两个单位的录用通知书，分别来自我们当地和外州。外州这份工作呢，是有非常高的薪水，而本地的呢却差很多，而且还要再等两个月才能入职。啊，袁弟兄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先去上班，因为收入也是很吸引人，我们也很需要。袁弟兄是打算去那儿一直就上班，因为这个收入真的是很好，所以一直在那边上班。可是我心里不愿意，我在求神，我不能拦着他，我不能阻拦他，但是我要求神。 我要求神来给我旨意，我要顺服，无论是什么样的旨意我都要顺服。他去外州后，我的困难就出现了，我需要搭其他姐妹的车才能来教会服侍，同时也在不停地祷告，求神的旨意让弟兄能够回到这边来。也有位姐妹告诉我说，神是不会这样做事的，让两夫妻分开。我特别坚信神有他的时间表，我边祷告我边服侍边等待神的旨意，结果十天袁弟兄回家了他回来了，后来告诉我得知是在那边的工作双方都觉得不是很合适，但十天的薪水也足够我们再等待一段时间。我俩依然在等待中认真的服侍，在磕磕绊绊中成长，终于在去年七月等来了现在单位的开工通知，感谢神，他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俩也彼此鼓励，常常面对面的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上帝让所有的事情发生，以此来操练我的信心、等候和顺服，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现在我回头望去，我们经历的每一段的艰辛和苦难都有你恩典的记号，这一路走过来滴满了你恩典的脂油，我感谢你带领我成长，感谢你让我的生命中有了基督，感谢你让我明白敬畏和顺服是要用我的往后余生来学习的功课，因为顺服是一辈子的事。谢谢大家。
我让他们唱，等一会儿我要来带你们祷告哈。我先来讲几句话哈，就是因为袁营弟兄和阿莎一直都说要来做见证哈，所以最终袁营弟兄就把阿莎派出来做见证了。这个见证我觉得对每个人都很有帮助哈，对我也很有帮助。你看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到几点哈，当我们在人生在难处当中，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需要突破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的人生往往就是最难的时刻，然后我们人生的信心要成长，也是在人生往往一个难处接一个难处，然后更大的难处。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是深刻的感受到神的带领，他们信心一个坡接一个坡往上爬，直到他们完全来仰望神。所以我们常说哈，这个患难或苦难是隐藏的祝福，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真实的领受到哈？我相信他们领受到了，这里都有神的美意。然后在这中我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必要加给你们。这在他们的人生中他们是这样经历的，也是这样走过的。所以最后我们只能说，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亏待爱他的儿女，他必保守他，必把我们带到他的磐石当中，坚固的避难所。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所读的诗篇一样哈，所以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哈，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回应我们的神。